是2025年10月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啊，第一个三个内容啊，第一个，赤马红羊节下的中国及世界变局啊，第二个是美国中国的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持续下降，第三个是高市早苗考虑不参拜。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财新网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份在美国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信息系统叫 Service 当中的有130万外国留学生，那么其中中国留学生 24.7 万占 19%。那么2015年9月在美国有30万中国留学生，那么10年下来中国的留学生数量减少了 18%。 那么今年9月份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68000名本科生，97000名硕士生，有60000名博士生啊，所以这硕士生跟博士生非常大啊。那么还有9200名中学生和770名小学生。那么从地域分布来看，加州有48000人，那么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一个州啊。纽约州有43000人，排第二。那么今年九月份，印度留学生有38.4万，排第一。那么印度留学生比2015年上升了1.5倍。你可以看到印度的留学生在持续上升，但是中国留学生在下降啊。那么今年八月份入境美国的外国留学生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19%， 创下武汉肺炎疫情以来的最大跌幅。这当然是美国总统川普的签证政策的结果啊。这是第一。第二，纽约时报报道，最近几个月美国有几十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黑客的攻击。那么这些受到攻击的律师事务所当中，雷恩律师事务所的客户遍布世界500强啊，这在帮助美国企业和政府应对美中贸易战方面发挥的重要的作用啊，所以他被攻击啊。那么威廉姆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代理过美国最有权势的政客，包括前总统克林顿啊。网络安全公司表示，这些律师事务所掌握着大量的敏感的非公开信息，这些内容涉及到知识产权、国际贸易、公共政策等领域。那么这些信息可以带来重大的战略优势啊。那么谷歌的网络专家指出，最近几个月中国黑客的活动越来越激烈，甚至攻击了储存美国公司关键数据的云计算的公司。网络专家还说，中国黑客还窃取了美国的科技公司的软件，并利用这些软件寻找新的漏洞来进一步的入侵网络。这表明中国政府的黑客在获取科技技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第二。第三，日本时报报道，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正在考虑不去参拜靖国神社，原因是和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民党不赞成高市早苗参拜靖国神社。那么到目前为止，公民党还没有和自民党签署联合执政的协议。高市早苗在担任内阁成员期间，每年都在二战结束纪念日和靖国神社的春秋两季祭奠时都会前往参拜。那么今年靖国神社秋季例行大祭将会在10月17号到19号举行。那么高市早苗在成为首相之后是否还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就引起了日本政界和周边国家的广泛关注啊。公民党认为高市早苗参拜靖国神社可能会给日本与中国、韩国等国家的外交关系带来负面影响。那么10月7号高市早苗和公民党的党首齐藤铁夫举行了会谈， 公民党会后说，并没有和自民党就联合执政达成协议，双方将继续进行讨论。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石破茂和安田文雄当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自民党和公民党都是经过一次会谈就签署联合协议啊，联合执政的协议。那么公民党还对高市早苗其他的政策表示担忧，其中包括严格的移民政策和国家安全优先等等。那么日本国会原计划是10月15号投票确认首相提名，如果自民党和公民党在这次在此之前没有达成共识，那么国会确认首相的时间可能会被推迟。另外10月8号日元汇率持续下跌啊，那么东京收盘的时候一美元兑换 152.36 日元，创下今年2月以来的最低值。市场普遍认为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他是安倍经济学路线的继承人，会让他阻止日本中央银行加息，并且转向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以日元会持续走弱。巴克莱证券预测日元贬值的下限可能达到一美元兑换155日元。这是第三第四。猫眼专业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10月7号晚上9点，中国十一黄金周电影总票房是 17.3 亿，同比下跌了 17%。在票房的前三名当中，战争片《志愿军浴血和平》票房是 4.2 亿，731是 3.3 亿。那么第三位是《刺杀小说家2》2.7 亿排第三。前三名的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0亿，占总票房的 60%。那么尽管票房总额下跌，但是十一黄金周的全国电影总场次达到了363万场，创下十一黄金周的新纪录。场次多了，但是票房跌了，说明什么？说明票价跌了啊。花旗银行的最新报告说，中国十一黄金周的前七天票房表现低于预期。那么电影票销量和平均票价都出现了下跌啊，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吸引观众的大片啊。报告分析，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制作高成本的电影风险正在增加，未来电影制作可能会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进行。那么报告预测，下一波电影市场的催化剂可能会是春节假期。电影永远靠什么？电影的票房永远靠电影，而不是靠屏幕啊。这是第四、第五。中央电视台报道说，有251名徒步者十一假期在青海省的祁连山叫冷龙岭遇到了连续的降雪，其中有一名徒步者因为失温和高原反应遇难，其余250人已经在10月8号完成了转移。祁连山的冷龙岭横跨青海、甘肃两省啊，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地形复杂，而且天气多变。但是徒步者穿越团的是徒步穿越的一个热门线路啊。那有徒步者指出，他的团队在10月2号进入冷龙岭，原计划是10月5号出山，不过呢，10月5号凌晨遇到了持续大风和降雪。徒步者说，团队成员有丰富的经验，但是他们在陡坡过河的时候仍然感到非常困难。那么青海和甘肃两省动员了几百人和无人机进行搜救，陆续将徒步者送下山。青海省门源县政府10月5号发布公告指出，祁连山区冷龙岭危险性极大，禁止任何徒步穿越活动。那么公安部门已经在进山处设立了劝返点和检查站，确保没有人再进入山区。那么此前有1000名登山者在10月4号在西藏的珠穆朗玛峰东坡的营地遇到了暴风雪，直到10月7号才完全撤离。这是第五第六。中央电视台报道，最近河北省秦皇岛市 有一名男子因为拒绝履行兵役服兵役啊，受到处罚。处罚的措施包括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或者进入体制内工作，两年内不准出国或者升学，罚款86000人民币。这都是法律以外的惩罚啊，这叫私刑啊，政府对他进行私刑。秦皇岛市海港区政府征兵办9月30号发布通报说，这名男子姓马，现年20岁，他今年3月从海港区入伍，在武警部队服役。入伍之后，他多次申请离队，部队和地方反复做工作，但是他仍然拒绝履行兵役义务。5月16号，部队对他进行了除名处分。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逃兵啊，逃兵役啊。那么近年来，中国经常发生这个拒服兵役的通报，比如去年10月，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通报了张某某拒服兵役的事件。今年7月，江苏省苏州市通报了宋某啊拒服兵役。那么9月，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也通报了张某某拒服兵役啊。那么中国政府通过公开严惩啊，而且这个严惩呢是在法律之外的严惩啊，目的就是要吓唬别人啊，你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啊，就是不让你好过啊，包括限制出行，限制受教育啊，甚至不让你进入体制内啊，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国政府违法行为啊。第七，香港电台报道，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今年前8个月，香港警方总共侦破了28000起诈骗案，同比下跌1%，但是涉案金额高达50亿港元。邓炳强在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时说，今年前8个月有270起诈骗案的受害者是大学生，有86名受害者是中国留学生，总计损失了7500万港元。报道说，损失最多的一名中国留学生被骗了1097万，他把这个款项转入了骗徒指定的银行账户，目前有2名骗徒被逮捕啊，那么并以洗钱罪被起诉。为了加强防范，香港警方在新学年开始在大学举行了30场防骗教育讲座，总共有超过4000名大学生参与啊。这是第七、第八。香港灵异报道，纽约黄金期货价10月7号收盘突破4000美元之后，10月8号大批香港市民去金行排队卖黄金啊，因为金价好就卖黄金。那么当天上午，香港市民来到中环的金行出售黄金，金行的职员向市民派发号码牌，到中午11点已经派完了全天的号码牌，出售黄金的人数比平时多出2倍。有香港市民要出售金粒啊，一颗一颗的金粒，那么他以前是用3400美元买的啊，预计可以获利600啊。那么出售后，另外还有市民说他准备出售他长辈给他的黄金首饰啊。那么在美东时间上午11点半，纽约黄金期货每盎司是4063美元。那么金行负责人预计未来黄金价格仍然会上涨，市民出售黄金的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啊。这个在香港很正常，很普遍啊，只要金价上涨就有人卖黄金啊。这是第八、第九。日本电视台报道，日本警方10月7号在埼玉县逮捕了一对中国夫妇，警方指控他们进行地下换汇，涉及金额达到4万多人民币，违反了日本的银行法。日本警方表示，从去年9月到今年2月，这对中国夫妇总共进行了8次地下换汇活动，他们先用微信、支付宝收取客人的人民币，再用自己的日本银行账户 把日元转给客户啊。那么这对夫妇虽然声称自己是帮忙转账，不过日本警方发现他们曾经在中国的网络平台上发布代为转账的广告。那么这种私下汇兑货币的行为在海外华人群体非常常见，所以大家要小心啊，在日本这是犯法的啊。那么海外华人为了把钱从中国转出来，或者需要把人民币换成当地货币，经常会通过熟人或者在微信群里面找人来换钱。不过呢，这种私下换汇，美国、日本、欧盟都是不允许的，都是犯法的。这是第九、第十。澎湃新闻报道，中国房地产企业阳光城集团，它的上海总部大楼最近以13亿元成交啊，就卖掉了它的总部大楼。这是2年来阳光城集团第五次拍卖总部大楼啊，成交价比第一次拍卖的起拍价低了40%，起拍价是21亿啊，现在最终卖出来是13亿啊。那么阳光城集团上海总部位于上海市杨浦区，总建筑面积47700平方米，那么有3层商场、13层办公楼和2层地下车位。阿里资产拍卖平台显示，阳光城上海总部的起拍价是11.3亿，有3位买家竞拍，叫价7次，最后是13.1亿成交啊，比起拍价高了16%啊。那么阳光城集团此前已经把总部呢抵押给上海润余置业和上海真德房地产，那么他拍卖所得将会偿还债务。阳光城集团由林腾蛟91年创立，总部设在福州，2017年把总部迁到上海，2010年阳光城开始扩张，并且在2019年以2110亿的销售额打入前5名，结果不行啊。从2022年开始，阳光城陷入巨额亏损，从2022年到2024年累计亏损超过400亿。那么由于这个资不抵债，出现了债务违约，截止今年9月，阳光城到期但是没有偿还的债务达到了657亿啊，基本上技术上破产了。第十一，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总理图斯克10月7号表示，把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嫌犯移交给德国，不符合波兰的利益。2022年北溪管道被炸毁之后，波兰警方9月30号根据德国签发的逮捕令，在华沙附近拘捕了一名乌克兰的嫌犯。这名嫌犯是负责放置炸药的潜水教练。波兰华沙地区法院10月1号批准将嫌犯拘留7天，那么10月6号会把拘留时间再延长40天，用来审理德国提出的引渡请求。图斯克表示，北溪天然气管道的核心问题不是它被炸毁，而是当初就不应该新建。图斯克批评前德国前总理批准新建北溪管道是一个错误，让俄罗斯和欧洲的资金来建设一个违背欧洲切身利益的项目。图斯克的意思很清楚，北溪管道绕过乌克兰的传统线路，直接把天然气送到欧洲西欧国家，在地缘政治上对波兰构成威胁。那么对于是否移交拘捕的乌克兰嫌犯，图斯克说，最终决定权在法院，但他认为把嫌犯交给德国不符合波兰利益啊。那么此前德国检察院认为，与乌克兰军方有关的7人小组策划并炸毁了北溪天然气管道，并且查明了7人身份。那么今年8月，一名乌克兰嫌犯在意大利被拘捕，也是计划引渡到德国。这是第十一、第十二。CNN 报道，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8号宣布，将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3名科学家，他们分别是 北川靖、罗布森和雅吉啊，又有日本人了啊。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这三名科学家创造了大空腔的分子结构，能够让气体和其他分子进出流动。这些分子结构可以被用来从沙漠空气中提取水，吸收二氧化碳，并且可以储存有毒气体。三名获奖者当中，北川靖是日本京都大学的教授，今年74岁，他是今年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那么前一天坂口智文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罗布森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教授，他是英国人，今年88岁。雅吉是日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他是约旦人，今年60岁。据统计，全世界各国诺贝尔得奖人数排行榜，美国第一400人，第二是英国138位，第三名是德国111位，第四名是法国70位，第五名是俄罗斯和瑞典，分别有32位，第七名是日本29位，第八名是加拿大有28位，第九名是瑞士有27位，第十名是奥地利有22位。那么中国有2位获奖，但是中国都不承认啊，中国只承认一个人啊，一个是屠呦呦，一个是莫言啊。那么但是刘晓波他不承认啊。这是第十三。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伯格霍费尔医学研究中心10月8号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女性和抑郁症相关的基因标记数量，女性她抑郁症相关的基因标记数量是男性的2倍啊。那么因此呢，女性患上抑郁症的风险比男性高啊。那么这项研究会改变抑郁症的治疗方法。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有3亿多人患有抑郁症，其中女性比男性高50%。但是女性更容易患上抑郁症的生理原因一直是个谜啊。澳大利亚的这项研究是同类研究中规模最大啊。科学家们分析了20万名这个抑郁症患者的 DNA。那么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和抑郁症相关的基因标记有13000个，男性只有7000个。啊，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显著位点的标准来统计，女性有16个，男性有8个，也就是说女性更容易患抑郁症。所以研究团体呼吁政府和社会要重视对女性的情绪健康和监测以及支持，并且推动专门针对女性的抑郁症治疗。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今天讲讲一个我们以前没有触及过的话题，叫赤马红羊节下的中国和世界变局。这是一个和命理有关的话题啊，叫赤马红羊节。赤马是什么呢？赤马就是丙午年，明年是2026年，叫丙午年，天干地支是丙午年，那么又叫赤马年。那么2027年叫丁未年，丁未年又叫红羊年。那么赤马跟赤马红羊相连，那么传统命理上叫赤马红羊节。那么为什么叫节呢？因为在命理学上来说，这两个年份连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凶险的年份，所以叫节。所谓的赤马红羊，从阴阳五行来说，那么就是火旺啊，燥烈啊，阴阳失衡，那么阴阳失衡就会引发战乱、天灾或者社会动荡。那么这种现象叫什么？叫火盛之年，动荡之期啊。那么历史上最有名的这个赤马红羊 年份发生的重大事件，比如说1894年，1894年的甲午战争就是赤马啊，1895年这个癸亥年啊，一个是甲午年，一个是乙未年，乙未年就是割让台湾给日本啊。那么一个是1894年，一个是1895年，16年之后清帝逊位啊，这都大事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赤马洪洋节看成是一种什么呢？一种变局。那么所以呢，2026年和2027年叫赤马洪洋节。那赤马洪洋节它是个变局，是个非常凶险的年份啊。我们就讲几件事情来顺一下。今天我是想把这个议题提出来，我没有结论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先讲中国政治，中国政治，我们先把这个时序和事件我们对应起来，我们就大概的知道所谓的赤马洪洋节，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啊？我们先讲讲中国政治啊。中国政治四中全会这个月开。20号到23号开，那会议的主题是15规划啊。那当然这里面肯定会有人事，肯定会有政治路线，这两个关键的议题啊。那在四中全会，有人说习近平会在四中全会下台，那我们就等等看，因为还没有几天了啊，今天是8号，还有两个多星期啊。看看会不会真的会发生，我认为是没有发生的条件啊。不过呢，随着中国时局的破败，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日益激烈，这对习近平来说将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政治压力啊。所以围绕着习近平是否继续执政，明年会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年。为什么？因为明年所有的坏消息都在恶化，而且我们看不到有缓解的迹象，从经济形势到社会状况，从中美关系到地缘政治，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大家有没有留意到2758号决议，这是中共的底线，这个中共这个底线正在被击穿啊。所以呢，这些问题最终他都会在政治上通过权力斗争来反映。那这个权力斗争反映这些事件对他的影响，实际上就会造成政局的动荡啊，因为他会有人事变化，有人落马，有人上马上台啊，然后上台就搞新的事儿。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以明年会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年，而且明年的动荡指着哪儿？指着2027年，2027年召开21大。那么这召开21大，你可以说它将是所有变局的终结，或者你也可以讲是所有变局的开始啊？为什么呢？因为针对21大，其实核心的议题是什么？是习近平是不是连任？啊，如果习近平连任啊，那他是个延续啊，那么不连任那就是个破局，那么破局意味着新局的开始。所以呢，从中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明年跟后年，也就是2026年到2027年这两年，特别是明年，会是一个相当动荡的一年。27年毫无疑问也是个非常动荡的一年，但是21大年底开，实际上整个一年都在酝酿着21大的局面会是个怎样的局面，所以实际上这两年都是相当动荡。这是一个啊，从中国国内政治，中国经济更凶险啊，更凶险。为什么这么讲？中国经济现在有一点，我们昨天的直播二，我们讲了中国基建300万亿的基建啊，基建泡沫正在爆破 啊。那么中国房地产400万亿的房地产市场已经破裂，它的泡沫已经破裂。这里就有300万亿啊 ,300 万亿。那中国经济好成啥，能够好成啥样，大家都理解吧啊。那我们今天再讲另外一个，也是以万亿为单位，就是中国的政府债务啊。高盛的数据是2024年中国的政府债务是179万亿。那按照高盛的分析，是中国政府的债务每年增长 9%。那么如果2024年是179万亿，那今年按照 9% 的增长，中国政府的债务规模就达到195万亿。195万亿，我们按照中国政府现在这个叫什么化债之后的利息 3.5 厘来计算。一年的利息是多少？195万亿的政府债务，一年的利息是6万8千亿。6万8千亿，中国去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97万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6.21万亿，也就是说，中国所有的财政收入加在一起，总共是28万亿。就是夯不啷所有的全部加在一起的28万亿。那利息是 6.8 万亿。利息占到财政收入的 24.2%。也就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弱。就是四分之一吧。这是个临界点。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政府还不了利息。还不到利息。他不可能还得了利息。那只能借债还息，借债还息，本金不还啊。那么本金不还，借债还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债务的增长速度它就会超过 10%， 因为它会不断的累积啊。因为利息还不了，你本来是我借新还旧，我有100亿的债，我借新还旧，我还本金还是100个亿啊。当你利息都还不了的时候，那我的利息也要借，那就本金就会不断的增加。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政府的债务增长率会突破 10%。突破 10% 意味着中国政府的债务已经失控了。怎么办啊？不能不管，必须管。这件事已经火烧眉毛了。中国政府有两个选择。第一个，财政紧缩，大规模的削减财政开支。这是一块。第二块，局部债务违约啊，就是让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脱钩，跟我们之前讲过的，赖掉那97万亿的隐形债。那97万亿现在已经到100万亿了。那么从目前国进民退的局势来看，中国政府要是采取财政紧缩，会加快中国经济的崩溃。因为地方经济，尤其是地方经济，高度依赖政府的开支，而且你现在房地产在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财政紧缩，中国经济会走向不可预测的方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地方政府赖掉这个97万亿的隐形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银行会大规模的破产。那么银行如果银行阻止银行大规模破产，那人民银行就要通过发行基础货币进行救济。也就是说，人民银行会用基础货币给商业银行进行救济。这个结果会是什么？那当然这违背了人民银行法。那反正中国政府违法的事情干得多了啊，他会这么干。那如果人民银行动用基础货币来对商业银行进行救济，结果会什么？会造成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那么无论中国政府采取第一还是第二，无论是局部债务违约，还是大规模的财政紧缩，都是非常凶险的发展趋势啊！ 不管是 A 还是 B， 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都是非常危险的，大家要小心啊，不要碰啊。这是经济方面，经济方面明年后年非常凶险啊，这是一个。另外就是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我都不展开讲，我只把它提出来啊，因为我没有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展开讲，展开讲又讲很长时间，我也没有写那么长的稿子啊。那么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就是失业啊，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出口，今年的出口其实还不错，其实不差的，今年出口不差。出口不差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大家都被川普的关税战打乱了，所以中国出口还是保持不错的一个形势。但是你看这个关税战慢慢的稳定下来之后，中国出口就变成了众矢之的啊。那么中国的出口慢慢的被你欧盟最新的政策，中国的钢铁配额制啊，这是非常厉害的，非常厉害的一招啊，配额制啊。那中国的出口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的商品进行限制。因为中国的价格太低了，因为中国通缩，全世界在通胀，只有中国在通缩，那中国的出口会被这些国家限制住。那中国出口一被限制，那中国的失业问题就更加严重。那么这是中国社会动荡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因素，我不展开讲，我就提出来。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地缘政治，现在地缘政治的风口啊。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我再简单的讲一下，中美关系的核心就是台湾问题啊。那么在川普总统之前，美国政府基本上是守住台湾的底线。什么叫台湾的底线？守住台湾底线是两条，第一条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第二条就是中国你不可以碰台湾，你不可以动台湾，这是两条底线啊。那么中国守住什么底线？中国守住一个中国的底线，一个守住是不能动武的底线。那现在这个平衡基本上已经被打破了啊，川普政府已经确认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个很重要。那原来中国美国政府承认啊，一个中国的政策呢，但是呢，美国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主权，他并不承认。他说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但是他并不确认啊。那现在川普政府是说台湾地位未定论，这是个非常巨大的转变。它等于是什么？台湾地位未定论等于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申索。以前是不承认也不否认，现在是否认。那你一否认，那中国对台湾所谓的做任何动作都不存在理由了。那现在结果就是台湾就成了一个，台湾的地位是不确定的。你说这中国麻烦了吧？中国麻烦大了。这等于是之前中共把这个战线推到了台海中线，现在啪，美国把你踢到岸上去了，理解吗？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讲最近美国方面对台海的战争风险一下子紧张起来？原因是什么？原因跟这个有关系，就台海发生战争的风险在上升，跟这个有关。跟什么有关？跟台湾地位未定论有关。那你可以看，为什么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可以看到中国对菲律宾也好，中国对日本也好，中国对我们今天报道的是对加拿大侦察机啊， 对加拿大侦察机的这种极限啊，这种抵近侦察、抵近的这个胁迫，他这些动作，他动作是有意义的。为什么？他很激进，很激进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中国对其他国家采取的态度不那么激进的话，他怕台湾人觉得他不够狠啊，他其实是做给台湾人看的啊。所以你可以看整个的东亚局势，中国的动作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激进的后果就是擦枪走火的风险越来越大，这是在台海。所以你可以看台海的战争风险是上升了的，而且上升的非常快啊。为什么？原因是川普政府的政策改变了啊，川普政策改变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政治，美国政治也在动荡当中。川普上台之后，这个川普政府跟民主党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明年是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大家知道是个非常非常这个非常基本上双方都是要打到底的了啊。那么川普是修改德州的选区，希望增加他的优势啊。那么加州就针锋相对，也修改选区啊。你可以看到双方民主党跟共和党这个两党政治已经把很多线都踩掉了啊。川普派国民警卫队去民主党的城市，民主党执政的城市。川普在这个800名将军的会议上说要动用军队来增加镇压内乱。就你可以看到美国政治开始进入了一个，原来两党之间有默契，有些东西我们不碰，这些东西我们不碰啊，我们在这个领域争，现在什么东西都碰了，双方啥都在碰。一个非常特别的发展就是美国十月份会进入衰退啊，美国十月份会进入衰退，这基本上我认为是比较确信的了，这对全世界都是坏消息啊。美国跟加拿大、美国跟欧盟、美国跟日本的关系都不确定，非常不确定，现在大家都不确定。川普政府解决不了中东问题，也解决不了乌克兰战争的问题，基本上现在全世界都不再指望美国。为什么黄金价格上升？黄金价格上升创历史新高，比特币价格创历史新高，为什么？因为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理解吗？啊，因为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大家把钱放到黄金上，把钱放在比特币上，都比放美元要至少要对冲一下。那这实际上美国现在也是进入了一个动荡的状态。总之呢，明年后年，也就是2026年和2027年这两年都是非常凶险的年份啊，请大家注意啊，请大家保守啊，以藏为主，好不好啊？不要跳槽，不要投资。如果你有房子呢，就住在原有的房子里啊，尽量的守啊，尽量的守，好不好啊？我大体上我就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也不是我熟悉的领域啊，但是我觉得interesting， 我觉得跟大家讲一讲，汇报一下我看到的一些情况，也是一种启示啊，好吧啊。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再转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啊。情况坐标广州，国庆过完了，异常冷清，一点气氛都没有。广东话有一句话叫一接淡三虚啊，一接淡三虚啊，就是过完节呢，后面都是会很清淡的了啊。 一点新闻，路上没有所谓的红旗飘飘，灯笼挂满，花花草草焕然一新，可能是政府没钱了。情况在外资酒店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几个中部二线城市的酒店国庆平均入住率只有 47% 左右，以往黄金周这样的数字可能是不可想象的，背后折射的是越来越多的旅客游客选择露营、房车、自驾等更灵活更个性的旅游方式，帐篷大队的兴起正在重新分配原本集中在酒店的客流，曾经一房难求的国庆档如今不得不直面空房的现实。 OK， 观点：超级老龄化、高失业率、长期的计划生育、经济持续通缩，未来20年房地产、地方政府财政破产一定会大面积的发生，发达地区也一样，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质量退化，人口下降速度太快，人口结构快速恶化，财政没钱了，不能向公立医院支付医保费用，老百姓看病拿药只能掏现金，掏不出来只能等死。也就是说，未来几年发达地区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发达地区直接返贫。贫穷老人自杀这种大规模人道灾难是常态，城里的农村都逃不掉。就算是发达地区也没有中等收入陷阱啊，为啥？中国还没有进入啊。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其他国家是以什么呢？以 GDP 作为衡量一个地区收入的一个水平，因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差不多。但是中国呢，中国 GDP 占比很高啊， GDP 水平平均 GDP 很高，但是收入却很低，理解吗？所以根本中国没有达到。所以用 GDP 平人均 GDP 来衡量进入中等收入的这个标准，对中国是不适用的。中国只能用人均收入作为衡量标准，理解吗？啊，所以如果用人均收入来看，就算是一线城市也没有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而且中等收入国家通常是以国家为单位，国家本身就有发达跟不发达的地区，你不能掐尖儿是不合理的。而且你想一下，就算是发达地区，它也有高收入人群跟低收入人群，对吗？提问：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待算命、看八字、算国运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玄学部分？玄学部分是这样，玄学是什么？玄学就是玄学，是另外一种方法论。就像我以前讲的，中医啊，中医是什么？中医是另外一种方法论。西医是什么？西医是这种方法，是以科学、以解剖学为基础的一种方法论。那么中医是什么？中医是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另外一种方法论。方法论就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解决问题的系统。那么玄学也是一样，玄学跟科学都是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就是玄学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科学也是一种方法啊。所以科学目前是人类用来建立它基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基础啊，这是科学。那是不是科学就是对的，玄学就是错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方法啊。科学从目前来看，人类用科学用的比较顺手啊。它是不是真理？它掌握了一部分真理，但它并不掌握全部真理。全世界的事情都是这样啊。玄学也是一样，玄学它有它的道理啊。但只不过呢，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和以前 发明使用玄学的古人，我们生活的世界跟那个时候那个世界有了非常大的不同啊。那么这些不同呢，会让这个方法论呢，有些不一样啊。观点根本没有人会认为现在的日本人还是战前的那种，啥意思？天皇至上，武勇彪悍，好战不畏死的武士民族，如同德国人再也不是当年的法西斯分子一样，中国为何还在代代宣传教育人民如此狭隘过时的意识形态？他没有仇恨对象，他怎么洗他的脑呢？他总是要洗一个目标啊，找个目标，那找日本人当目标最好，顺手，就这意思啊。那么恨完日本再恨美国啊，啊，恨美国，恨美国的理由不但充分，但是还是要恨他啊。所以实际上仇恨教育里面第一排第一是日本，日本很容易因为中日战争啊，那第二就是恨美国，恨美国也恨啊，也在恨着呢，恨着呢啊。观点不论怎么折腾，人民币大贬值不可避免。OK。观点加提问：中国政府可不可以用人民币贬值的方法化债？化债化不了，人民币贬值化不了债啊，没办法化债。你说怎么化债？人民币贬值，它只是对美元贬值。你一百块钱，你借了他一百块钱，你还得还他一百块钱人民币啊。你比如说，我给你借了10块钱，人民币贬值，我还是借了你10块钱，没有区别，理解吗？啊，你说汇率，通货膨胀还是10块钱，10块钱是不会变的啊，所以通过货币贬值来化债，这个逻辑讲不通的啊。观点非常喜欢王老师那一段对比中西发展节点，我听了一遍，叫孩子又听了一遍，他有点小，我给他种下个种子吧。当把这个时间拉长，真的发现中国一直在整人，官本位，愚忠啊。犹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学的是最不好的就是历史，甚至政治都比历史好，当时觉得自己不可能适合，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历史可能是骨子里不合逻辑之类的东西，在我脑子里没办法耦合。OK， 好。观点，衡量一套教育体系的优劣，不在于它能为学霸提供多高的平台，而在于它能为普通的学生，甚至是学渣，提供多大的成长空间和发展可能。我一位朋友本来有实力考上浙大，但他在高中选择了国际线路，最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而我在国内连211都很难考上，却有机会通过西方的教育体系进入全球顶尖的学府深造。正是这种给更多人留出上升通道的制度，才体现了教育的真正的价值。教育首先要教育啊，你不能不教育啊。中国的教育系统没有教育，只有练习，那不行啊！那只有教，那你要老师干啥，对吗？啊？提问：这种全球性的凶险动荡，润的话是不是好的时机？还是尽早润，还是先观望？我不知道，可能要看你的情况，就说要看你自己的条件和情况来决定。因为，但是我觉得中国更动荡，中国的动荡比其他国家要来的严重的多，因为中国的这个局面，怎么解？我不知道怎么解。老实讲，我不知道怎么解，因为这里面的很多的问题都卡在那儿，很难解，真的很难解啊。所以，如果你说这么多国家，美国也在动荡，啊。全世界都在动荡，那如果你相对来讲，中国的动荡应该是最严重的，因为中国的经济， 你想一下，全世界都在通货膨胀，只有中国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在通缩，说明什么？理解吗？说明什么啊？说明中国经济正在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面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政府把货币稀释的目标，货币稀释的目标是什么？我不知道货币稀释的目标是啥。什么叫货币稀释？怎么货币稀释？你跟我讲一下，货币稀释是啥意思？2019年版的硬币比之前的重量少了 20%， 材质不知道有没有变化，官方的说法是方便携带，想听一下您的看法。中国古代呢，钱呢有好钱跟坏钱啊。好钱跟坏钱是啥意思呢？中国古代的货币呢，货币本身就具有那个价值，理解吗？一文钱用铜来做，这个铜的价值就是这文钱的价值。所以呢，那个时候允许私人铸钱，私人做钱的时候呢，他为了偷工减料，为了获利，他就把钱做轻一点，做小一点。这样的话，他卖一文钱，其实他只花了不到一文钱的铜，他就可以挣钱。他用这种方式，所以这种钱通常那个时候叫坏钱，坏钱大家都不要，都把坏钱花掉，留下都是好钱。什么叫劣币驱逐良币？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所以流通的都是坏钱。那实际上大家好钱都留在家里，没有被拿来流通。所以呢，钱的好坏，货币有轻重之分。那现代的货币呢，是不是这样？现代货币不是这样。现代的货币是，一张纸没有多少钱。一张纸就它跟100块钱那差别很大。为什么？现代的货币是政府信用。跟这个介质没有关系，用纸也好，用加拿大用的是塑料，加拿大的加币用的是塑料，加拿大的纸币其实是塑料币，这已经没关系，因为它背后的货背后的价值是通过政府信用来担保。所以你刚才问我说啊，这个硬币比以前轻了20%，稀释，你搞错了货币。现代货币跟以前清政府的货币有本质上的差别，理解吗？所以不存在你说的这个货币稀释的问题，我们先搞清楚状况啊。提问，等习确认连任，川普也度过中期选举，是不是就迎来了这两位的白热化对决？他会不会对决呢？他可能会不会两人就广东话叫拉买听车，会不会是这样啊？他两个人就勾结起来了呢，都有可能啊。你确定川普会干什么吗？谁知道川普会干什么？没有人知道呀，没有人知道。除了他紧紧的抱着 MAGA， 做所有的事情都为了给 MAGA 看之外，除了这一点是确定之外，所有的事情都不确定啊。所以你不断的有人讲啊，我川普做这件事情为了对付中国，川普做那件事为了对付中国。我觉得他谁都不想对付，他只是想对付一个人，就是美国人，就是对付民主党。川普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民主党。除了民主党以外，全部都是敌人，全部都是好朋友。他跟习近平关系多好，他跟金正恩关系多好。你说啊，那是骗人的。我觉得不像。川普很诚实的，川普很诚实。他讲的话大部分是他心里想的。情况，国庆去参加孩子的幼儿园开放日，参观了孩子们上课，中班的孩子上来就是仇日教育，内容是小兵张嘎。回家一路上孩子都在说日本鬼子，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只能告诉他任何地方都有好人坏人，需要等你长大以后自己去认识，不要只听别人讲。 我不知道自己这么说对不对，也不知道孩子听不听得懂，他才四岁，他肯定听不懂。提问：最近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再次引发广泛关注，市场上不仅有对短期走势的猜测，更有声音将与历史上的金圆券相提并论，人民币会重蹈金圆券的覆辙，走上相似的老路吗？还是说当下的经济跟金融环境更为复杂，甚至可能面临比历史更严峻的挑战？我一点都不喜欢什么金融金圆券啊这些比喻，因为没有意义，没有可比性。我们要么你就讲人民币贬值，甚至你看有网友把现代货币和以前中国以前的货币相提并论，那都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了解现代货币制度和以前的货币制度的不同之处啊，差别在哪？你比如说现代货币基本上都没有货，我们叫发行准备。什么叫发行准备？以前金元制就是黄金作为发行准备。你比如说原来美元美国货币发行，我每发行一块钱美元，我的仓库里就放一块钱价值一块钱美元的黄金就成为我金本位。什么意思？就是美元其实就是黄金，叫金本位。我每发行一块钱，为什么当初要用金本位？因为当时二战刚刚结束，整个欧洲被打烂，金融系统肯定是没有，那怎么办？那全世界都用美国的金融体系，用美元作为交易货币。那美元你作为我们的交易货币，我给你提个条件，你不能乱发行美元。为什么？因为我拿来作为交易货币，你要是乱发行美元，那我不就损失惨重吗？那美国就说行，那我怎么办？那就用金本位，你发行货币你就要用黄金作为发行准备。也就是说其实你看到的美元就是黄金，只不过他穿了一身美元的衣服，理解吗？那是有的。那你全部都可以把你手上握着的美元你可以去兑换黄金，因为他以黄金作为发行准备，就是每张美钞都会变成美金黄金。那后来发现不行啊，为啥？两个原因不行。第一个原因是美国政府不断的出现财政赤字，美国政府不断的出现财政赤字，把他钱花冒了。如果你这边货币供应不足的话，它就会出现通缩。还有就是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贸易的大规模的发展，特别是国际贸易，其他国家对美元的需求越来越大，因为大家都在交易进行国际贸易，那美元的数量就少，因为你原来没有，原来你美元只在国内流行，现在在全世界流行，那怎么办？那我买黄金买不过来啊，因为我放黄金下去再发行来不及啊，来不及怎么办？最后就发现会出现通货膨胀，通缩，最后通缩，你黄金美元的需求没办法满足市场的需要，那就是通缩。那怎么办？放弃金本位。很多人骂是因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其实并不是，是货币不能够满足市场的需要，这个后果导致放弃金本位。那怎么办？那我就财政部美国政府作为信用担保。其实金本位的目的是啥？我用黄金作为担保，我现在我告诉你，我政府的信用比黄金还值钱，我做担保，理解吗？这就是货币，现代货币就是政府信用的延伸。还什么毛这个毛那个毛，没有那个这个毛那个毛，就是政府信用。咱们这什么什么国债作为毛，没有国债怎么能做？那是借据借条作为发行准备，你疯了，真的是，就是政府信用，跟这跟以前的货币是完全 金圆券有政府信用，政府金圆券显然不是政府信用。所以我们现在讨论人民币都是叫现代货币，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跟以前不要进行类比，这种类比没有意义，因为以前的货币行为跟现在的货币行为完全不一样啊。观点第一次听王老师讲这种话题很有趣，中国毫无疑问是面临最大的挑战，换人可能换天，不换人可能死气沉沉，也可能会揭竿而起。不过四中全会我感觉应该会和三中全会一样，没什么惊喜。 OK， 我觉得呢，四中全会肯定会发生非常重要的一些政治变动，但是它不一定会表现出来啊。提问王水有看到彭博报道中国考虑向美国投资10000亿美元换取撤销对中企安全限制和关税的报道吗？我看到过，不靠谱呀。呵呵，我没报，没报的原因是实在太不靠谱了。为啥？第一，中国没有10000亿美元，而且这10000亿美元投资美国怎么说？中国显然有10000亿美元已经投资美国了呀。中国的外汇储备放在美国，不就投资美国吗？买美国国债算不算投资美国？算没有，算吧。中国现在有7000-8000亿，原来有2万多亿呢，投资美国。如果你说像川普政府说的那样，你这10000亿给我，我来负责找项目来安排这事，收益归我，你觉得中国政府会这么干吗？当然不可能啊，丧权辱国呀啊！还有就是，中国政府也没有10000亿美元给美国政府呀。你上哪给去啊？你说如果这是银行融资的话，银行融资没问题啊，但问题是银行融资归谁，算谁的债呢？所以这完全不靠谱。这不是大国政治，大国政治不是这么玩法的啊。而且你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川普失去了优势啊。以前我们经常讲中美之间大国博弈，我以前经常讲美国总统桌上全是武器，习近平面前就2把刀，那为什么实力悬殊啊？但是这个仗打到川普手里，一手好牌被川普打烂了呀，打烂掉了。川普现在被习近平制住了，川普在习近平面前已经没有原来那么样的优势啊。川普可以要求日本，可以要求韩国，他没办法要求中国，理解吗？他已经把牌打了。川普最强项是收拾弱者啊。中国毕竟还是个大国，所以而且。川普自己把这个牌打烂了，所以我不觉得他有条件向中国提这样的要求，我不觉得。因为所谓的什么中国企业的什么限制，那是谈判的话题啊，对中国来说这都限制不住的啊。好，明线 Echo 五，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